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翻到今天的这个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好，如果你身旁有这小朋友，可以帮忙他们这个翻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找到了，请听我来读，然后请大家思想《撒母耳记》第三章。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睛昏花，不能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启示。第八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伟豪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呼召仆人，我们请伟豪牧师。
姐妹平安。我们过去从哈拿的这个诗歌里面听到说，神要审判恶人，然后神他审判在上一次我们思想这个以利家的那个遭遇的时候啊，这个神人怎么告诉以利家他们的遭遇，我们就知道，甚至连这个以利家这个祭司的家族呢都不会得到幸免的。当神来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逃避，甚至以利家也不会逃避。不过我们通过以利家 他们要面对的遭遇，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判断我们的心啊。神首先神记录那个罪，对吗？他们所行的他们和他的两个儿子可能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不过一一的记录在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大家都看到。然后到了时间，神就宣判了。所以我们说，你不要挥霍神的恩典，因为神给我们时间，不过这个不是永远的，到了一个时候，那个宣判，那个审判会来的。虽然是这样呢，不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奇妙的不是那个审判，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居然已经预备了一个曙光啊，在最黑暗的角落会幕里面神把那个小朋友这个撒母耳放在那个地方，作为以色列人以后的那个拯救者。那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个星光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午的太阳，因为耶稣他来，他拯救我们每个人，他告诉我们，凡是有罪的人来，那个有病的人就是需要医生的人，我们可以从他得到赦免，得到挽回。所以我们更加的应该把握，如果我们回想过去，我们不是讨神喜悦，我们像以利家的两个儿子，我们是放纵我们自己，我们是为着满足我们自己来生活的话呢，现在就是那个回头的时候，回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到今天经文说这个当那些日子好像很沉默的一段一段可能几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不过有几个小朋友啊，几个小男孩，他们聚集，这些是堂兄表弟来的。那他们聚集起来呢，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呢，到一个祖屋，一个 point block， 然后那个五房式的那种祖屋啊，他们去窥探那个祖屋，他们坐电梯到24楼，然后最高的那层楼呢，他们去看，他们就看周围的这个电梯出口处啊，周围的几个房子呢，确保都有门铃的啊，有门铃，确保有门铃，他们就一楼一楼的往下走，很安静的去看。然后呢，窥探完了之后啊，花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了，他们又在大电梯上到24楼，上到24楼呢，你就猜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整座主屋啊，在不同的时候，那个门铃都响起，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他们就一楼一楼的下，跑出去按那个门铃，叮叮叮叮叮叮，然后又在下。所以整座主屋呢，突然之间很多的门铃的声音啊，这个叫恶作剧了。那不过这个恶作剧会成功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小朋友啊，他们在沉默当中预备啊，他们在窥探，他们在做计划，他们确保有那个逃生的路啊，不要被人家抓到啊。于是他们成功了。那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也是这样的，那个神人宣判了之后啊，上次我们说，然后又怎样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过记得吗？那个撒母耳他在长大。撒母耳在长大，这个本身呢是神在预备。那很多时候是很奇妙，神在通过很小的事情呢，在预备他接下来要拯救的一个计划。所以当神自己说话的时候呢，就在那门铃响，叮咚叮咚，突然之间呢，这个撒母耳就变成了一个，从一个小朋友啊，变成了一个先知。当然这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不过我们从这个神呼召撒母耳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啊，神要怎么样的来呼召我们，在我们个人的岗位上呢，神都要来呼召我们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来听你的话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你怎么呼召撒母耳，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他的经历，主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明白你怎么呼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要认识神怎么呼召我们呢，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你也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笔记啊。那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常问自己的问题是，我看见了什么。那有时候一些老套的那些电影啊，它就会有这么一个开头的话，那些武侠片啊，特别是是这样讲的哈，长辈就听得懂，等一下那些青年人我才跟你们翻译哈，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 啊，所以可能讲过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什么意思呢？啊，青年人少年人不要紧了，我跟你讲的很简单，很久以前的中国很多国王打来打去了，啊，就是这样。那这个背景啊，当在我们读到撒母耳的呼召的那个背景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是导演呢、啊，他又在做他的这个拍摄工作。记得吗？我们说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导演来的。哦，可惜他活在那个时代啊，不是活在今天。那不过他呢，就用一个那个背景，好像刚才我讲的那句话一样，来把我们从个别从很小的细节上呢拉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当时的一些个别的情况呢，表面的情况呢，我们会觉得一切都是很正常。我们会看到，不只看到小撒母耳在那边侍奉，我们会看到这个会幕啊，照常的，诶，人来人往，大家牵着牛羊来。当然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叉叉叉，对吗？他们就抽那个祭物。不过我们会看到这个献祭，总的来说呢，这个会幕前呢一直有烟往上冒，他们每天都有人来献祭。我们会看到那个祭司走来走去，好像一切都很平常。不过这个导演呢、啊、他在告诉我们，哎，不要看错了，这些是表面的现象，这些是你以为是当时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我来告诉你实际的情况，属灵的情况，以色列属灵的情况，用一句话来告诉你，神当时的言语稀少，很珍贵，好像珍珠，好像钻石啊，很难常听到一句。神当时不常有默示，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象啊，神给好像给先知，待会儿给撒母耳听到看到的东西呢，好像这个意象好像关起来了，没有打开，没有传播的人啊，这个就是当时的意象。以色列人已经很久，虽然有献祭，虽然有祭司，虽然好像生活正常，很久没有听到神的话了，已经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他们任意而行，不止祭司两个儿子，很多人他们已经走歪了，很多人他们看到会幕，他们已经灰心失望了，放弃了啊，这个就是当时真正的情况啊。当然还加上多一句话，你看这个导演呢、啊、他告诉你的细节整体的情况呢很简单的，不只是这个当时的情况，神的话很少。当时以利呢，这个祭司，圣经说他是眼目昏花，两眼看不分明。诶，这个我们见识过，对吗？从第一章，这个以利啊，他看到哈拿，记得吗？来到会幕祷告的时候，他第一个直觉是，哦，这个女人呢、啊、喝醉酒。啊，连这样的一个事情看不清楚，当然连自己的家的那个问题，上一堂我们也说过了，他连两个儿子的罪他都没有办法去对付，那眼前的问题，他家里的问题，他都不能够分辨，都不能够应付，更不用说当时整个国家面对的属灵的问题，更不用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新闻，对吗？看到一个某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啊，这个重要的人物，他跟他的妻子贪污的时候啊，对吗？被控贪污，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国家完蛋了，哦，整个国家没有希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坐在那个会幕，好像是祭司，可是圣经强调的不是他是祭司，而是他两只眼睛看不见，表面的东西看不清楚，家里属灵，国家属灵的情况更是不用说了。那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来到这里，或者在家里敬拜的时候啊，你要思想一件事情，你不要像导演这样提醒我，你不要停留在一个表面的现象，你不要停留在哦，我每天的生活挺好的、啊，你看我上课下课，上班下班，买菜洗衣服甚至我有来教会实体崇拜嘞，这些是表面的现象。如果我们停留 在这些表面的现象，好像以色列人可能，好像我们也可能看这个会幕的情况，我们就以为，哎，就这样咯，一天过一天了，一天过一天挺好的。不过神就接着他的话告诉我们，不要看错了、哦、你要看深一点，你要看你现在属灵的情况、啊、什么意思啊？具体一点，你要看当你上班下班的时候，那你在那个地铁上，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办公室，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 你在学校跟同学谈话的时候，你在谈些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那种心态是怎么，你 回到家在晚上，你在电脑上看什么，你跟家人沟通的时候，你们讲些什么、啊、这个就是反映在表面的情况以外真实的那个属灵的情况。最近看访一位 姐妹的时候啊，那在她的困难当中，在她的困难当中，肯定我们会谈到她现在的困难，然后她的一些的病痛所担心的事情，那这个是表面的情况。不过感恩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谈到说，在这个困难当中，他说他经常会想到，挺奇妙的，他说会想到神的话，然后他甚至看到一个朋友发给他的短讯，不是基督徒，他看到有一句话提到圣经的话鼓励他，他也看到不同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来鼓励他，问候他，关心他，然后他就说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在与我同在啊！你就看到这个表面的现象，有没有？表面的现象是困难，是病痛，不过那个属灵的一个情况呢？那他这位姐妹向主感恩，他看得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有一些属灵的事情在他生命里面发生着，不过在于他怎么去想，怎么去看待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征战，我们的征战就是我要停留在每天生活表面的一个情况，还是我要从圣经的角度用神的话来看待，这样把表面的情况背后这个属灵的一个事实。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会有成长。如果你回想刚才我说的，你在你的这个地铁上，你在办公室，你在学校，你晚上看的电脑，这些东西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呢，那现在你要看到撒母耳记告诉你，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就是你的情况了，这就是你的情况了。神的话几乎没有听到，神的话没有解开哦，或者我读圣经啊，两三分钟就读完了，神的话是隐藏的哦。这样你就真的需要看深一点了，你就需要像这个刚才启示经文讲到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啊，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是富足的，物质上表面上是富足的，可是他们教会的主耶稣说，属灵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还有赤身啊，连衣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了解了，原来这是我的属灵的情况，不是那个表面的，不是那个有献祭、有来敬拜的那个情况，而是我心里原来是贫穷的。那我就走到主的面前了，我就要求主啊，你好像那个老底家教会，主我是可怜的，求你通过患难给我火炼的金子，求你给我白衣穿上，因为其实我是没有衣服的，求你帮助用眼药来擦我的眼，因为其实我是瞎眼，好像那个以利我是看不到的。当我们这样开始问这种问题，走到主的面前开始反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生命有改变。我是否反省呢？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第二个问题，我有没有反省我的生命？那当你求说，哎，主啊，其实我就是那个耶和华当时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的生命其实这样贫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的眼睛开始开了， 神用他的眼药擦我的眼，我就看见主的恩典，我就看见主的那个亮光。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上次每次当神在这个撒母耳记啊，他一面责备，一面好像讲到以色列的情况很糟糕的时候呢，他也会讲到盼望。这里的盼望就是一句又是一句话，你看这个导演他把他的镜头看到这个老以利坐在那边眼瞎，哎呦这么糟糕的一个老以利，镜头转上那个会幕里面的灯啊，那个灯还没有熄灭啊，还没有熄灭，这么败坏的会幕，那么差劲的祭司，放纵自己的祭司，这个老糊涂的以利，为什么那个灯没有熄灭呢？这个灯我们都知道是这个是圣所里面的那个灯啊，那个点着的灯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灯要时常的点着，代表以色列人跟神还是有关系的。这个灯那个点着需要有人经常去添那个油啊，谁来添油啊？啊，不可能老以利啊，他都几乎走不动了啊，不可能是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忙着去插肉啊，哪里有空去添油呢？是那个睡在会幕外面的撒母耳，是那个撒母耳，他睡在会幕外面，圣经还描述他就在约柜的附近，他离神很靠近，他在晚上他不住的去添这个油，确保那个灯没有熄灭。所以我们在一个读圣经的技巧，弟兄姐妹打岔一下啊，读圣经的技巧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在这样的一段话里面有没有描述，直接或者间接告诉你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里就是了，哎呀，这个灯居然没有熄灭，这就是神的恩典啊，神在看顾这个似乎是走向灭亡的一个国家，因为有那个撒母耳嘛，记得吗？神预备的那个撒母耳不止慢慢长大，还知道要不断的来维持这个会幕的敬拜，那个灯不可以熄灭。神与他亲近，他也与神亲近。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呢？诗人这么说，耶和华靠近那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我们的那个反省就在于这里了，当我们看到哎呀，我是那个缺乏贫穷的人，我们可以做两样事情。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祷告，神，我这个时候我要你与我亲近，敞开我的心，我是那个贫穷的人，求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求你苏醒我的心。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所建议的，我们来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在哪里，在这段话里面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原来他是一个有恩慈的神，原来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在保护这个黑暗，这个败坏的这个他的这个百姓，因为他没有忘记他们，没有忘记他们。那我们就通过神的话，然后我们照明啊，刚才记得吗？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表面的生活不算什么，不算什么的，其实是在我里面啊，我的原来我的说话，原来我的动机，我的想法，有很多地方啊是不好的啊，我的属灵的情况是贫穷的。那我们就看到主在这个时候呢，要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那他这个少年人呢、啊？这个少年人第七节说他还未认识耶和华，还没有得到默示。那当然啦，接下来嘛，对吧？神还没有跟他讲话，还没有直接领受到神的启示。不过因为这样，这个撒母耳是谦卑的，他知道他没有得到神的话，还没有得到。啊，就是我们呢，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就是那个贫穷，不常有默示，我也没有得到神的话，那你看他多么谦卑，那个过程啊，他以为是以利呼召他，他就跑过去，然后以利说没有啦，你去睡觉，跑去睡觉，然后又再有听到声音，又再跑过去啊，是你叫我是吗？没有啦，快点去睡觉，一连三次。如果是我到第二次，你不要假假啦，明明是你叫我吗？啊，不是， 哦，没有啊 ，OK 咯，前边又去睡了，又去睡了。那到了，当然第三次呢，就这个懵懂的以利啊，终于了解，哦哟，原来是神在呼召他，于是立刻彩排啊，彩排啊，跟他给那个剧本啊，撒母耳，你 OK OK， 你要知道，下一次你听到的时候，你要这样讲啊 ，OK，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OK。撒母耳就 OK， 不过你没有注意到圣经怎么讲，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他都漏了，他漏了什么？他漏了耶和华，他只说请说，仆人静听。那为什么神的名字都没有去讲一讲呢？这么一句话这么简单。哦，一个原因，因为他很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啊？很敬畏神就不要称呼神的 名字吗？啊，如果你有见过很大的大人物的话，很大的大人物啊，他走进这个房间，这个会议室啊，他开始主理这个会议的时候，没有人会叫他的名字的，甚至连他的 title 他的职位没人会讲，大家就安静直接的开会啊，所以撒母耳虽然他没有领受神的默示，不过他知道这个是谁，他就直接说，你说，我在听。这个是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反省的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知道哎呀，我就是那个贫穷的人，我是那个缺少神的话的人，我是那个需要神来教导我的人，然后我也存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啊，包括在任何时候我都知道，我都明白其实神在看。包括现在如果你在家里，你是不是一面参加崇拜一面看手机和喝咖啡啊？我不知道，不过神知道的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我明白吗？我明白你在想什么，别人不懂，不过神知道的啊，撒母耳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敬畏神的一种心态。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反省啊，在神面前反省，了解我需要谦卑，我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呢，最后就来到我需要做一个决定，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问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做一个改变。换句话说，这就是问我愿意顺服吗？我愿意顺服吗？因为对撒母耳来说，最难的一关还不是刚才那个简单，那个背的台词漏了一句话不要紧，故意的，因为他很敬畏神。不过最难的一关是听了那个启示之后啊，怎么办好？哎呀，糟糕啊！这个启示是神告诉他，神要降法语，他的老师啊，那个看着他长大的那个以利，那个从小教他怎么去管理会幕，怎么去点油，怎么去服侍会幕东西，从小到大教他做这些事的人，神说现在我要罚他，让他全家人被消灭。怎么讲得出口呢？神要永远降罚以利的家，无论献什么祭都没有办法赎罪。想象啊，如果我们当中几个青年人想象有一天你考了驾照借爸爸的车出去开车，出去开了车就咣撞坏了，撞坏了之后呢，拿到布吉巴杜 VCOM 那边去修理，然后偷偷的大巴回到家。一回到家的时候啊，爸爸问，诶，怎么样啊，那个车好不好开啊？还不错。所以撒母耳早上当他去，曾经讲得很相当的好玩的，他去开那个圣殿的门，他一面开他就一面心里面想，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不要问我。然后人家一面滚滚走出来，昨晚怎么样啊？不过他就要选择，他要顺服神吗？这个是神给以利的话，他要顺服神吗？他有害怕，肯定了，他有挣扎，不过他就照实说了， 惨啊，一定被骂到半死，撞坏老爸的车。哦，谁知道以利居然说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愿他凭他自己的意志行吧，没有骂我嘞。神自己为他开恩，因为这弟兄姐妹，以利明白，这不是撒母耳的话，这是神的话，跟撒母耳是没关系的，他只是照着神的话来讲。当然接下来还有印证，然后神与他同在，从但到别示巴，大家都知道他是先知，这个撒母耳这个年轻人是先知，神与他同在，一句话都不落空。他的原来意思是很好像很图画一样，一句话都没有掉到地上去，讲出来的都中，咚咚没有掉到地上，哎呦打不中，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当我看见，哎呀，我就是那个贫穷，我就是那个我反省，我就是那个过去不敬畏神的人，那我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顺服呢？会害怕，会挣扎。不过神在呼召我们，哎，这个呼召的观念你要明白，神呼召撒母耳做先知，神呼召某些人做传道人，这个是特别的呼召。不过神也在呼召你，神呼召你做父母亲，做这个妻子，做人的孩子，做一个学生，做一个工人，这个是叫普遍的呼召。不过这也是神的呼召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呢，我们会挣扎的，我们会面对一个压力的啊，我们很多人在面对不同的压力，在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害怕的，我们会担心的。不过你看，你又再看到神的恩典，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向撒母耳显现的神呢，很有耐心的哦，对吗？他讲了又讲，最后第十节啊，他站着，第三次第四次他站着对撒母耳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他站着。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撒母耳听然后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要不要顺服神给他的呼召。你要不要顺服神给你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里面的呼召，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先问，我看见自己的情况吗？不是那个表面的哦，而是那个里面的真实的贫穷的需要主的一个属灵的情况。我有反省吗？神乐意靠近灵性忧伤痛悔的人。我有看到神叫我来谦卑自己，我有看到过去我没有那种敬畏神的心，我需要神的话来，我需要与神亲近，我需要敬畏神来改变我的生命。最后我要问自己，我愿意顺服吗？神会给我们力量，就好像撒母耳，当他听到，当他害怕，当他挣扎，那这个就是那个信心。信心不是哦，我不害怕，信心我在害怕当中，我知道神他要我这么做，于是我听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不是照着我的害怕来决定。这个就是顺服信心。那求主帮助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啊，结束之前除了那个普遍的呼召，那我也是要问，可能神在我们的心意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啊，在我们一两个人几个人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呼召，一个是神呼召某一些人在神的时间里面来全职的来侍奉他，那会有挣扎，会有担心，会有害怕的时候。不过就好像撒母耳，你可以体会到主同在给你有力量来听他的话，或者是神呼召明年是长执会的那个选举哦，某些人来在教会里面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百姓的益处来把自己摆上，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来付出来带领。在于同样的一个观念，我先看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在这个教会 在我的家庭，在我的朋友当中，原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生活，而是在普通表面的生活背后很大的一个需要。像我们也像这个撒母耳，我们看到他的经历，我们反省我们的为人，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谦卑，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甚至我们会看到当我们顺服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已经呼召我们了，印证我们了，通过不同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恩赐，我们有在这个方面特别成为弟兄姐妹的这个鼓励，这个是我们说外证 external call。 当我们体会到神这么做的时候，而且我们会看到神很有耐心，他不断的，不是一次的两次的，是多次的，是不断的在你的生活里面告诉你，告诉你，你愿意吗？那当神这么做的时候，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听到这么一句话，撒母耳，撒母耳，然后你就说，诶，我愿意听神的话吗？仆人静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自己开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让我们也不只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来反省我们生命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贫穷可怜的时候，主让我们回应你，就好像撒母耳他回应你，请说仆人静听，在你呼召我们的各自的岗位上，主要让我们来改变过去生活的心态，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一个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挣扎有害怕，不过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